圣经导读心唱365，9月14日，今日读经，传道书9至12章，加拉太书1章，导读。作者论证了不能参透今生所发生之事，都是因为人的智慧有限。接下来9章1节至11章6节，传道者谈到人不知道死后会发生的事情。首先9章1节，作者详细考察一切事情，发现义人和智慧人的前途都在神的手中，人自己根本就不能掌控。2至3节，其实所有人的结局都一样，那就是世人都是罪人，并必有一死。4至6节，作者认为好死不如赖活，所以7至10节劝读者要殷勤的工作并享受人生，因为死后就没有工作或谋划的机会了。11至12节，作者又思想智慧人无法决定自己将来会遭遇什么，所以要珍惜当下的机会。13至16节讲到一个贫穷智慧人的例子，虽然这个智慧人救了全城的人，但还是被人遗忘了，连一点回报也没有。9章17节至10章1节，作者总结说，智慧虽然胜过一切的军事力量，可是一个罪人就能败坏好多的事情。就如一只死苍蝇使馨香的膏油发臭，所以军事强国又有何用呢？只要有罪人统治，迟早会毁掉大好的局面。历史上多少的所谓的英雄豪杰，不就是被当道的奸人所害吗？10章27节，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心呢，都长在不同的方向。智慧的价值会因为统治者反复无常而毫无用处。天底下的祸害不外乎因为统治者昏庸而致使社会上的善恶颠倒。8至11节论述了智慧的价值不被使用或使用不当的情形。传道者在12至20节对人发出智慧的忠告。12至15节劝愚昧人不要多言多语，因为连自己将来要干什么都不知道，何必那么多废话呢？16到19节劝那些愚昧的掌权者不要荒淫宴乐、懒惰和依靠金钱来拉关系。20节劝人不要随便的批评掌权者不称职，不要咒诅有钱人，因为连空中的鸟也会把你的话传开，到时被人揭发抓捕或者封杀，也是你嘴巴惹来的祸，怪不得世道不公。11章奉劝人既然对未来无知，不妨好好的殷勤工作，并且平静度日。1至6节，所罗门建议呢，打通海上的贸易，买卖粮食，总会有收获。最好将生意投资呢，分成7人或者8人来负责。分散投资比集中投资更少的风险。11章7节至12章14节，是传道书的结论。总意就是要想快乐的生活，只有敬畏神，因为人的言行都必向造物主交账。首先，11章7节至8节，劝人在世的日子应当要思想将来要死的日子该怎么去面对。9到10节呢，呼吁少年人在幼年的时候可以做自己喜欢而正当的事，但是快乐享受的时候要思想神会审判你的每一件事，所以要除去肉体的邪情私欲。12章1节，人当趁着自己年轻衰老的日子还未来到的时候，常常亲近创造你的神。接着2到7节，传道者生动地讲述了人衰老的可怕，并告诫年轻人不要等到人生的尽头一切变为黑暗的时候才去寻求神。 首先出现的是衰老的兆头，是看守房屋的人发颤，表明老人的肉体老化了，腿也无力了。推磨稀少比喻老人的牙齿掉光了，就咬不动了。往窗外看比喻他的视力老花而模糊不清了。街门关闭比喻他的牙没有牙的嘴巴嚼不动了。雀鸟一叫就起身，比喻老年人不能再多睡了，连听歌的听觉也不好了。老了就怕爬高，再也不敢冒险外出了。老年白发如迅速开花，再也不能如蚱蜢蹦跳了，连梦想的愿望也没有了。因为人要归到永远的坟墓那里了，所以哭丧和送葬的人也开始行动了。代表生命之光的金罐子也破裂了，系住金罐子的银链子也折断了，就不能再添油点灯了。生命之光将要外泄离开躯体，而生命之水也因打水的瓶和转轮坏了，预表着走向死亡。神要尘土造亚当，所以人死后必归于尘土，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在第八节再现主题，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总不能证明了虚空而没有解决虚空的办法吧。于是作者在九至十四节最后做了讲道的总结，并提出希望的挑战。首先九到十节，作者努力的经过传道或教导的工作，在苦苦默想中得到启示，又通过实践考察而完成前面的箴言，最后终于把此书以诚实并借圣灵感动写了下来。十一至十二节，传道者说智慧人的教导是刺棍，叫人难受，但又像钉子可以在生活中应用，这都是从耶和华牧者那里赐下的言语。作者最后劝儿女或学生说，世上的人写的书很多，读的书也多，但这些书没有答案，读多了没有益处，身体还疲倦，所以呢，要回到神启示的书中找人生答案。十三至十四节，挑战读者说，这卷书总意就是敬畏神，人应当尽的本分就是谨守神的话，因为人在今生所做的一切事，无论善恶，有一天神都必审判。新约加拉太书一章，本书是使徒保罗写的最早的一封书信，时间大约是公元四十八年，收信人是加拉太省南部教会的信徒，也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途所建立的教会。写信的目的是因为加拉太有些犹太人基督徒坚持认为遵守旧约割礼等规条才能真正归信基督，这使外邦的基督徒很迷惑，所以保罗写这封信是要揭露这些在因信称义福音上加上律法规条的异端。这封信口气严厉，几乎咒诅了那些传播异端的律法主义者。本书与罗马书在因信称义的真理上遥相呼应，为维护基督福音做了巨大的贡献。此书的序言部分一章一至五节是问候与祝福，并以阿们结束。中间的一章六节至六章十七节是一个平行写作结构的整体，用举例和论证之法教导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 A 部分一章六节至二章二十一节围绕二章二十节 论述何为信造的人。对应次 A 部分五章一节至六章十七节，围绕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论述如何做个信造的人。B 部分三章一节至二十九节，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例子来论述律法与应许的关系，对应次 B 部分四章一节至三十一节，以亚伯拉罕应许儿女的例子来论述旧约与新约的关系，最后是与一章一至五节对应的结语六章十八节，都是问候与祝福，并以阿们结束。首先来看序言部分一章一至五节，保罗表明自己是耶稣基督任命的正式代表，也是十二使徒之外的使徒，虽然微小，但在地位上与他们相同等。他成为使徒不是由某些权威来受命授权任命，而是基督亲自任命的。他在信中问候他们恩惠和平安，混合了希腊人和犹太人的问安方式，问安后马上进入福音的主题，基督是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无论是过去没有律法的时代，还是有律法的旧约时代，都是被罪管辖控制的时代。只有揭露律法主义的无效，基督白白的救恩才能真正荣耀神。保罗很激动地宣告福音真理，表明他对加拉太教会的事情感到愤怒，所以无法说出感谢的话。接下来六到九节，保罗非常惊讶加拉太信徒竟然那么快就离开了基督的福音，而相信别的福音了。他对那些传假福音的人发出咒诅，无论那人地位多高，甚至是天使，所传的与使徒所传的福音不同，就该受到咒诅下地狱。十至十二节，保罗宣告他所领受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但是那些异端分子以为保罗拜访过彼得和雅各。十三至二十四节，保罗列举了自己蒙召的经历来证明他不是依靠人的教导。他从前在法利赛门派中严格遵守律法生活的方式，曾经残酷地迫害神的教会。在犹太教中，他比其他人更忠于传统，热心律法。但神早在母腹中就拣选了他，在归信之时，神启示他，并派他向外邦人传扬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纯正福音。刚开始三年，没有去耶路撒冷拜访使徒们，而是去了阿拉伯旷野领受了福音，又回到曾被大光照耀的大马士革传福音。三年之后，才去耶路撒冷见彼得，同住了十五天，还见了耶稣的同母异父的兄弟雅各。他们是教会权威的人物，都是在保罗已经领受启示之后才见面的。如今保罗又讲给加拉太信徒听一次，证明他没有撒谎。应用：使徒看到加拉太教会从原来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中离开了，跟随了律法主义的福音，真是心急如焚呢。他对那些篡改福音并在福音上添加规条的人发出咒诅，传道书的传道者发出呼吁，劝勉信徒要敬畏神，不要留恋世上的一切虚空的事物，因为人要为自己所说所行的向神交账。今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是否有人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加上了成功神学、恩典主义，甚至加上了世上的各种的哲理、传统或宗教迷信呢？所以我们在读经和解释圣经的时候，千万不可加上一些与真理相违背的 世俗文化观念或其他信仰道理在经文之上。否则呢，不但绊倒弟兄姊妹，还把自己陷于被神咒诅的危险之中。我们是新造的人，当持守因信称义的纯正福音。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因为世人都犯了罪，